刘冲天认可了陈立人的分析。那我们就把眼睛瞪起来，奉陪到底吧。老陈，你们请公安局的同志配合一下，盯住一切可疑目标，包括杨洪志的家和杨洪志在二建的项目公司，还有他的建筑工地，发现此人马上拘留。白可树、林一达、高雅菊今天就做转移准备，一个也不能留在靖州。去省城或平湖市，石岩和秉义同志马上也要到了，我向他们具体汇报吧。陈立人请示道。这三位双规人员是一起去省城呢，还是分头去省城和平湖？谁和谁去哪里？刘书记，你得给我们明确一下，我也好具体安排。刘冲天挥挥手，你们先去准备，具体安排等我向世言和秉义同志汇报后再说。
这时秘书进来报告说，刘书记，根据前导车的汇报，省委正书记和省纪委李书记一行已经过了靖州老城，估计15分钟后抵达，准备先到我们这儿听汇报，后续市委。
刘冲天挥挥手，好吧，先这样，你们各忙各的去吧，我也得准备一下了。
陈立人走到门口又回过了头，
刘书记，有些话我还是想说说。
刘冲天已收拾起了桌上的案卷材料，
说，老陈，有什么话你就说，抓紧时间。
陈立人等老陈等人出去后才走到刘冲天办公桌前。
刘书记，你得向世言和秉义同志提个建议，把齐全胜从靖州市委书记的位置上拿下来，就是不免职也得想办法停他的职。事实证明，靖州这个案子太难办了，甚至会办不下去。
刘冲天仍在收拾桌子，头都没抬。
事实证明了什么？证明全胜同志阻止办案了啊？
陈立人陪着小心说，
齐全胜是不是阻止我们办案，我没有证据，不能瞎说。但是齐全胜的老婆被双规了，齐全胜的女儿逃掉了，现在还没有任何线索。另一个重要关系人杨洪志又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带走了，这都是事实吧？这事实是不是有些耐人寻味呢？和一个市委书记的影响力就没有一点关系？
刘书记，你打死我也不信，这个市委书记可是铁腕任务。
刘冲天收拾文件的手停下了。
老陈，你提出的这些问题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请你不要忘了，我们办案必须以事实为证据，以法律为准绳，所以在没有掌握齐全胜同志本人违法乱纪的事实根据之前，这种免职建议我不会提，就是提了，世言和秉义同志也不会听。
陈立人这才走了，走了两步回转身说，
你等着瞧好了，我会拿出事实证据的。
刘冲天怔了一下，
老陈，我也提醒你一句，别忘了省委对靖州改革成就的基本评价。
对靖州改革开放成就基本评价，在见到省委书记郑秉义和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世言一行后，刘冲天又一次听到了。李世言连连夸赞，说没想到靖州这几年搞得这么好，乡镇之间高等级公路都连了网。陈秉义也很感慨，说靖州私营集体和股份制经济发达，国企改制进行的比较早又比较彻底，老百姓的就业观念和北方那些大城市不同，自由择业，基本上没有下岗失业问题。李世言直竖大拇指，明确肯定说，
你别说，齐全胜这个市委书记还就是能干，能在市委门口搞这么大个太阳广场，就是有底气啊。他不怕老百姓坐到广场找他群访吗？
听到刘冲天的案情汇报和建议，李世言的语气才变了。
一个城市的基础建设搞上去了，综合经济水平搞上去了， 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提高了，但并不等于说就可以滥用手上的权力了。荆州市委两个常委出了问题，齐全生通知的两个家属也牵扯到案子中，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对齐全胜同志，我现在不敢妄下结论，对白可树和林一达我倒敢说，他们是在霓虹灯下的桑拿房里泡软了，在豪华酒宴中喝瘫了，起来一片高楼倒下一批干部啊。这个现象在我们经济发达地区比较普遍，根子在哪里啊？我看就在于心理不平衡嘛，总拿自己和那些大款比。郑秉义道：“是吗？史岩同志，这个分析我赞成。我看是有这么一个心理不平衡的问题。看到私营老板发财，总觉得自己吃了什么亏。”
看了刘冲天一眼，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冲天同志，你在平湖当了4年市长，又在靖州和全胜同志搭班子，当了2年靖州市长。你说点心里话啊，你的这个心理平衡吗？有没有这种吃亏的思想呢？”
刘冲天笑了笑：“
吃亏的思想倒没有，感想倒是有一些。”
李世言看着刘冲天：“
哦，都是什么感想？说说看。”
刘冲天欲言又止，摆摆手说：“算了算了，不说了，还是谈正事吧。”
郑秉义说：“哎，冲天同志，这不是正事吗？你们纪检工作不仅仅是查案子，也要分析干部思想吗？”
看了李世言一眼：“
世言同志，你说是不是？”
李世言道：“
是吗？冲天同志，说说。”
刘冲天这才叹息道：“
哎，我们的干部啊，权力太大了，尤其是各地区的一把手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权力几乎不受限制。你给了他那么大的权力，又不能高薪养廉，每月只给他发那么少的工资，经济上就免不了要出问题。提倡理想奉献、以德治党当然不错，但是道德约束对根本不讲道德的权力掌握者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恐怕要在制度改革上好好做点文章了。”
郑秉义道：“嗯，是啊是啊，这个问题我也想了许久。高薪养廉要有个过程，要根据我们的综合国力的逐步提高一步步来，急不得的。而且也要考虑同时期老百姓的平均生活水平，不能超过太多。所以目前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上进行制度创新。冲天同志啊，在查办这个大案要案的过程中，我希望你多动动脑子，把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往深入想一想，提供一些新思路，看看腐败问题的根子在哪里。我们目前干部队伍的腐败现象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现象有什么异同？到底该怎么从根本上解决？”
刘冲天笑着说：“
呵呵，好吧，秉义同志，真有了什么好想法，我会先向您请教的。”
接下来谈到了办案工作，刘冲天提出将白可树、林一达、高雅菊异地审查。李世言听罢明确表态说：“
秉义同志，我看冲天同志的这个建议很好，冲天同志不提我也要提的，这三个人都不要摆在荆州，全部异地审。白可树、林一达可以考虑摆在省城，我多负点责。高雅菊和其他涉案人员摆在平湖市吧，审查人员原则上从省直机关抽调，如果案情进一步扩大， 人手不够，可以考虑从其他市调些同志参加。秉义同志，你说呢？
郑秉义没表示什么意见。
石岩同志，就按你的意见办吧。
李石岩最后说，
同天，咱们就这样分个工吧。你继续盯在靖州，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深入调查，随时和我和省委保持联系。不论阻力多大，案情多复杂，都必须彻底查清，向党和人民做出交代。
冲着郑秉义一笑，
秉义同志，我要说的说完了，下面请你做重要指示吧。
郑秉义又开了口，面色严峻，语气严肃。
冲田同志啊，鉴于靖州目前出现的这种特殊情况，昨天晚上我们在家的省委常委们碰了一下头，临时定了一件事，在靖州档案要案查处期间，为了便于办案，请你协助全胜同志一起全面主持靖州市的工作。
这倒是没有想到的，刘冲天争了好半天想说什么，却又没说出来。郑秉义看了出来，
妈，冲天同志，你想说什么啊？有话就说嘛。
刘冲天这才努力镇定着情绪问，省委是不是发现了齐全胜本人有什么问题？
郑秉义摇摇头，啊，没有，至少目前没有。对这个案子，我和世言同志并不比你知道的更多。你在第一线吗？第一手资料都在你手里吗？所以省委暂时还没有将齐全胜同志免职的考虑，所以你只是协助齐全胜同志临时主持一下靖州的工作。
刘冲天苦苦一笑，
哼，这么说我又要去和全胜同志搭班子了，这合适吗？
李世言插话道，
哎，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也就是个必要的临时措施嘛。前几天你不是还和我说过吗，几年前你们二人搭班子的时候，全胜同志跑到当时的省委书记陈百川同志那里去要绝对权力。今天我们无非是要限制一下这位同志手上的绝对权力，顺利办案吗？
郑秉义继续道，
冲田同志，还有两点要说清楚。一，这种临时措施并不意味着省委对靖州改革开放成就的评价有任何改变。二，更不意味着要翻你们二人当年的历史旧账。
刘冲天心里很明白。
秉义同志，这话我会记住的。
笑了笑，
哼，七年过去了，现在想想，我自己当时也有不少问题，太情绪化，有些事做得也过分了，比如说行政中心东移的问题，主动性就不够嘛。政府这边两年不准备迁移的话，我也是说过的，把全胜同志气得够呛了。
郑秉义站了起来，
好，冲天，你有这个态度，我和石岩同志就放心了，一只巴掌拍不响，出现矛盾双方都有责任嘛。走吧，一起去市委看看全胜同志和靖州市委的同志们。
李世言把刘冲天和郑秉义送到门口，却没有一起出门。
你们走吧，我就不去了，我还要和专案组其他同志碰碰情况，再说我现在公开露面也不太好，查处工作毕竟刚开始嘛。
站在十楼多功能会议室宽大的落地窗前，太阳广场和太阳广场前的海景尽收眼底。
张秉义情绪挺好，拉着齐全胜的手笑呵呵地说，老齐，你比我有福气哦，天天面对这么一番大好景色，哈哈，看海景听涛声，真是心旷神怡啊。我那办公室啊，推开窗子 就是一片钢筋水泥大楼，香港人叫什么石屎森林，有时候很影响情绪嘞。前一阵子我还和关省长说，省城的城建规划思路要改，要学学靖州，树立两个思想，经营城市的思想，美化城市的思想。外观相同的建筑不能再批了，批了也要改一下，每座建筑都要有特色，都要有创意。齐全胜颇为谦虚，云逸同志，你不知道，倒是我们靖州学了省城不少东西呢。
刘冲天正式道，
老齐说的不错，我们在一起搭班子的时候都带队到省城参观学习过，广场艺术还就是受了省城的启发。指着落地窗外的太阳广场，从省城学习回来后，老齐亲自抓了这个太阳广场，从主题雕塑的最初构思到最后广场落成，老齐都一一把关。郑秉义也把话题转到了太阳广场。
好啊，老齐，这个太阳广场搞得不错，很不错，设计得好，主题雕塑的构思更好，我看是个永恒的主题嘛。人民就是太阳，创造人类历史的动力只能是人民，我们的权利是人民给的，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只有人民才拥有这种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利，而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什么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利。老齐，你说是不是啊？啊？
齐全胜听出了郑秉义的话外之音，却像什么也没听出，连连点头应道：“
是啊，是啊，秉义同志，您说的太好了，这也是我过去反复向靖州同志们说过的。我说，过去的封建皇帝自称天子，朕即国家，宣扬权力天授，结果如何？人民揭竿而起，他们就一个个倒台了吗？”
郑秉义语重心长，
道理嘛，大家都懂，问题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做的到底怎么样啊？还是不尽如人意呀？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情况还比较严重吧，还有我们的媒体也不注意这个问题，报纸电视上不断出现父母官这种称谓。我前几天又做了一次批示，这种散发着封建僵尸气息的称谓不准再出现在我们的媒体上了，别的地方我管不了，本省媒体我这个省委书记还管得了。小平同志那么伟大，还说自己是人民的儿子，你一个县长市长就敢称是人民的父母官？本末倒置了，你是公仆，就是人民的儿子孙子，这个位置不摆正，你没法不犯错误。
说到最后，郑秉义的口气已经相当严厉了，在场的省市领导谁也不敢接话。齐全胜心里明白，郑秉义这番严厉的批评虽是泛指，主要的敲打对象只能是他。迟疑了一下，齐全胜开了口：“
啊，秉义同志，靖州出了问题，我要向您，向省委做检讨。”
郑秉义目光却又柔和起来，拉过齐全胜的手，在齐全胜的手背上轻轻拍了拍，似乎暗示了某种理解和安慰。
老齐啊，你先不要忙着做检讨，事发突然，问题毕竟还没查清楚嘛。
话题一转，却批评起了刘冲天。
冲天同志啊，和太阳广场比起来，你当年设计的月亮广场可就逊色多喽，主题雕塑怎么弄了条龙啊？啊？不好，和为人民服务不协调，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齐全胜心里说：“怎么想的？
刘冲天想做强龙，要斗我这个地头蛇吗？嘴上却替刘冲天解释说，冲天当时和我商量过，人民是太阳，咱祖国就是东方的巨龙嘛，歌里不是唱吗？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我们都觉得这龙的形象挺好嘞。